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逃回来向尼西米报告他们的情况。
我可不可以用三个人物来记刚才讲的这一段历史？
分别圣俗，
真理的规模真的太重要了。我们有坚固的城，神要将救恩定为城墙。
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陪你读圣经咯。在陪你读圣经这个单元，我们要与你一起用圣灵打开圣经这本书。那我们这集节目承接我们的上一集，其实是你看见破口了吗？为什么要读尼西米记？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尼西米记的背景。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辅导大姐 Martha， 请 Martha 帮我们介绍一下尼西米记它在圣经中大概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的尼西米记呢，和以斯拉、以斯帖是其实是三本在圣经里面被掳以后的历史书。那其中以斯拉跟尼西米记呢，它记载了在波斯帝国的管辖下，以色列民怎么样被掳后的三次归回。尼西米在一到六章记载了他用52天的时间重建了物质的城墙。从7到13章，尼西米带领百姓谦卑认罪，重建信仰，然后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是我还是要把我们的宜云传道给请出来，为我们稍微简述一下整个被掳还有归回的历史背景。
感谢主，我们对这一段历史可能青年们会觉得比较陌生或者比较混乱一点，那没有关系，我们其实对照列王记下最后几章和历代志下的最后几章，就能够知道这个被掳的过程。我们如果看列王记下24章1到7节，那我们就会看到这是巴比伦第一次入侵犹大国。在那一次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被掳，那这个时间是在主前的605年，这是他们第一次的被掳。再来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24章10到16节，就会看到巴比伦第二次入侵犹大国。这一次呢，以西结和约雅金都被掳，这个时间是在主前的597年。那我们如果看到列王记下25章1到21节，就可以看见巴比伦第三次的入侵犹大国，并且灭了犹大国，圣殿也在这个时候被毁，那也造成了后面需要重建圣殿的这个原因。那这个时间是在主前的586年。在这一次呢，我们看见不是先知被掳，而是耶利米先知他选择留下来。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巴比伦王是对耶利米很礼遇的，他让他选择，你想要跟我们回去，还是你要留在这？留在这个地方的其实是国内最困苦的一群，但是耶利米先知选择了他要在这里守望这最困苦的流离的神的羊群。所以到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所以我可不可以用三个人物来记刚才讲的这一段历史？就是第一个就但以理，然后第一次被掳，然后第二个是以西结，第二次被掳，然后第三个是耶利米，但是耶利米没有被掳，他主动选择留下来，在最困苦的犹大这个地方跟剩下来这些人一起受苦难，这样子
是没有错。那经历了这三次的被掳，神也应许在被掳70年之后他的选民要归回。那果然我们在历代志下的36章22节就看见这个圣地享受安息70年满了之后，波斯王古列元年，神就要来应验他所预言他所应许的归回这件事。所以在以斯拉记就接续这个历史，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在主前536年就有第一批的选民归回。第一批的选民就包括了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他们回去重建圣殿，那这一次归回的人数也大约有5万人。第二次的归回是发生在文士以斯拉，他在主前的458年他 也带着他的心智归回去教导百姓认识律法。那到第三次的归回就是尼西米的归回，就是在主前的445年。好，那所以呢这一次的归回是因为之前归回的人他们虽然已经重建了圣殿，但是他们却仍然在这些外族的一起生活当中受到外族非常多的攻击和影响。虽然已经恢复了圣殿的崇拜，但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改变。所以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我们看见他们遭遇了仇敌的攻击，以致他们很悲惨，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才有这一些被掳归回的人又逃回来向尼西米报告他们的情况。那这就是他们三次被掳之后三次归回，到现在进入到尼西米第一章的前面的脉络。
那我想问一下疑云传道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先是建造了圣殿，那接着尼西米记的部分是建造了城墙。那在属灵的意义上，圣殿跟城墙它是相同的概念还是不同的概念？在属灵上有不同吗？这样。
嗯，信的这个问题很好，相信也是很多青年们在想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他们原本去重建的圣殿已经有恢复了与神的崇拜。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十字架，我们不只是要与神连结，我们也必须要有横向的连结。那这个横向的连结，一方面是我们人与人就是属神的人彼此之间的连结，那同时也是我们共同共信之道能够达到一致，然后能够一起在这个真理的规模上彼此连结的连结，那同时也是我们整体生活都能够与这个信仰，以这个信仰为根基，就是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连结的连结。所以在尼西米记里面的这个重建的城墙我们在上一集里面其实就有讲到，尼西米记要让我们重建的是整个生活的模式，整个人际关系的更新，也是我们肢体属灵生命的彼此连结，也是我们真理根基能够彼此更坚固，也更坚立在这个应许之上的连结。就像神在以西结书的42章20节这里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手边有圣经，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翻开以西结书的42章20节。这边神吩咐以西结先知来看这个圣地被神所丈量。20节，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轴，宽500轴，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这个圣地它是用墙，而且这是一个很厚很厚的墙，那它也非常的长，它围住了这个圣地来分别与世俗有所分别。所以重建圣殿使我们恢复或者眺望我们与神的关系，重建城墙使我们能够分别圣俗，使自己真正归神为圣，在这一个属世潮流的冲击之下，使我们不致随流失去。这就是重建圣殿与重建城墙不同层面的属灵的教训。
刚才传道的意思是说，圣殿是指我们跟神连结出来的重建的这个信仰，那城墙它指的是我们跟外面的生活所要设定的一个界限，是，所以它是相关但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对，可以这样说。
那请问辅导大姐 Martha 有没有要帮我们补充说明的部分？
我想要补充的是，我想的概念比较简单一点，是城墙其实也是有保护的意思在里面。在很多年前呢，有一个一系列的电影叫《魔戒三部曲》， 那里面有很多的魔都所驱使的这些半人半兽，还有各式各样的怪物的集合，来攻打人类的城墙。最令人紧张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型的投石车，或者是把火石攻进去城墙里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紧张了，因为这个城墙太重要了，一旦被有破口，一旦被攻破，那这个城基本上就是被消灭了。在旧约圣经有说到神为他所爱的人准备的葡萄园，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有好几个地方是主耶稣用比喻来说有人栽上了这个葡萄园，那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有很多美好的装置，可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提到说，它的周围圈上了这样的篱笆，还有一个守望的塔。在以赛亚书的26章1节，以赛亚书的26章1节，当那日在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神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扩，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所以这个对真基督徒来说，每一个被宝血洗净赎回的人，我们其实都也是神的圣殿。这个城墙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是一个分别圣地与赎地的界限，也是我们真理的界限。真理的规模真的太重要了。
好，那在听完今天怡云传道还有玛莎大姐对我们的这个尼希米记的介绍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很想跟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翻开尼希米记，好好的了解它这样的感觉呢？如果您希望收到更多这个频道的内容，请订阅开启小铃铛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的通知。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您有帮助，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非常欢迎您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非常认真的看待每一则留言。那我们下一次的只见耶稣青年团契再见喽，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